出现过裂痕的感情如何幸福长久？你好，这里是中国女性情感指南，我是许川，用心理学带你找到幸福的方向。遇到感情问题，直接点我头像发私信向我提问吧。今天呢，我要回答三个朋友的提问啊。第一个问题呢是说，我老公总是忽略我的情绪，我该怎么办？好朋友们，忽略伴侣情绪的人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他客观能力上无法识别你的情绪，一种是他主观意愿上不愿承接你的情绪。我先说第一种，有一类人呢，缺乏共情能力和抒情能力。我们常说的某某人总是后知后觉，或者某某人神经大条，说的就是这类情况。那这类人呢，很难主动捕捉到身边人的情绪变化，对周围的人的喜怒哀乐也缺乏感知，他们体会不到别人的感受，甚至就连自己的感受他也无法的准确描述。跟这种人相处，你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对你的事儿很麻木，他过于暴躁或者是过于冷漠。如果是在亲密关系当中，你会怀疑对方不够爱你，因为你生气了他也不哄，你吃醋了他也不知道，你难过了他觉得莫名其妙，你伤心了他觉得你怎么这么矫情。而要是他生气了，他也很难跟你心平气和地说清楚他到底怎么了，他只会暴跳如雷，情绪恶劣，或者他消极沉默，总之你们沟通非常困难。而事实上，他的行为跟表现与够不够爱没有关系，他只是没有习得如何在情感层面与人互动，这与他在成长过程中被抚养的方式有关。比方说，父亲不苟言笑，很少在家里表露自己的情绪，母亲也很少和父亲交流互动，都是有事儿才交谈，极少闲聊。平时母亲在面对孩子的时候，心情怎么样也看不出来，永远都是任劳任怨付出的状态。孩子做错事了，直接打一顿，父母也不问孩子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这样家庭出来的小孩，识别情绪的能力没有得到培养，走上社会或者进入亲密关系之后，就很难在情感层面与人互动。如果你老公从认识你开始就一直容易忽略你的情绪，而且他对周围的人也这样，那么他就属于上面这种情况。那你就需要多主动跟他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了，并且直接告诉他你需要他怎么回应你，别等着他来猜。同时也引导他尝试描述自己的情绪和感受，慢慢培养他的共情能力和抒情能力。比如你可以说，亲爱的，我刚才跟你吐槽最近工作上的事，你让我好好做事，别瞎抱怨。你的回应让我有点生气，我不需要你给我讲道理，道理我明白，我只是有点委屈，我需要你安慰我几句，或者抱抱我。哎，这句话就说清楚了你的感受跟需求，既告诉了他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，也明确告诉了你需要他做什么，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但如果你不满意对方的回应，你憋着不说生闷气，过一会儿你看他还没来安慰你，你就把火撒在其他事情上，到头来他只会觉得你总是莫名其妙拿他撒气，你也觉得他不够关心你，时间长了积累的误会越来越多，你们都习惯了对彼此的行为进行负面的预判，婚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。那我再说第二种情况，就是你的伴侣明知道你有什么情绪，你需要他怎么做，但是他就是拒绝回应你，那就说明两个人的感情出问题了。想解决他忽略你情绪这件事儿，就得先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。有矛盾的处理矛盾，有误会的澄清误会，有隔阂的化解隔阂，把病灶消除，由病灶引发的症状才能消除。当然，这个病灶也有可能直接跟你的情绪相关，比如你平时情绪波动大，而且你经常有特别激烈的情绪。如果对方去回应你的情绪，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，会消耗掉自身太多能量，这也会让他逃避去面对你的情绪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需要学一学情绪管理。靠伴侣承接你的全部情绪，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回避你，他越回避你越抓狂，他就更回避。这个恶性循环一旦形成，迟早会引爆婚姻危机。你可以根据我上面的回答呢，先尝试诊断你的问题属于哪种情况，先明白是什么，才能知道该怎么办。当然，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呢，也可以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，我来帮你分析。好，我们再来回答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啊。这是一个比较劲爆的一个问题。这个提问说的是，老公在外面和第三者生孩子之后选择回归家庭，我想知道他是真心回归还是缓兵之计，他和第三者真的会断吗？ 好，这位提问的朋友在问题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真心回归，说明在这个时候，提问的朋友，你仍然在情感层面考虑这个问题，你内心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老公的回归带着真情实意。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这样两个事实，第一就是私生子有继承权，第二就是与第三者签订的抚养协议是具备法律效力的。基于这两个事实，你老公和第三者会不会断，已经不仅仅是属于情感层面的问题了，所以你也得站在理性角度去面对这件事，去处理这件事。面对伴侣的背叛，要不要离婚？基于客观事实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权衡。那我在处理这种个案咨询的时候，除了个别情节十分恶劣的情况，我通常不会把我的观点强加给咨询者。我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，我能起到的作用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，帮助大家把自己选的这条路最大程度的走好走顺。那从提问中其实不难看出你倾向于不离婚，不离婚有不离婚的处理方式，但是处理这种已经有私生子的情况，切入点跟没有私生子是不同的。没有私生子可以从寻找夫妻内的内部矛盾，解决问题，修复感情入手，但是一旦有了私生子，我希望女性朋友们现实一点，你需要暂时抛开爱恨情仇，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第一步，跟老公谈判，签订好有利于你的财产分割协议，保障你和孩子未来的生活。第二步，确认老公与第三者签订的抚养协议你能接受，如果他没签，要求他去签。因为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模棱两可，就好比你扛了个有破洞的米袋子，你一路走，米一路撒出来多少你没数，你也控制不了。你别看这个男人背叛家庭，做出对自己老婆孩子不负责的事儿，但是他绝对能说出这么一句话，那个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得对他负责。他今后打着对无辜孩子负责的名义，跟第三者继续暗通款曲，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就会在你不知不觉中被转移到第三者兜里。第三步，与老公约定好他回归之后的责任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出让全部隐私。比如说什么呢？手机允许定位，行踪向你报备，手机及各个社交软件的密码你得知道，全部收入上缴由你支配。需要参与的家庭事务都有哪些？比如做家务，对你的陪伴，对子女的陪伴和教育。前面这三步如果敲定不了，老公有抗拒，那基本就算他亲自回答了你的问题，他不是真心想要回归家庭。这时就好做好争财产、协议，甚至起诉离婚的准备了。那前面这三步敲定了，后面可以按照常规的婚外情的处理的手段开始修复婚姻，双方配合寻找夫妻间的内部矛盾，建立有效的沟通，解决问题，优化矛盾处理机制，提升经营能力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重建信任，重建感情连结。以上是大方向上的解决思路，希望我的建议对你有参考价值。你呀，现在这个时候多想想自己的现实层面的利益问题，再去考虑感情问题。好，接下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提问了。这个提问说的是，分手之后又复合的感情能长久吗？分手之后又复合的感情能不能长久，简单说只看一点就够了，就是导致你们分手那个矛盾有没有从根源上被解决了。但是呢，有这种困扰的朋友需要分清楚两个概念，一个是矛盾根源，一个是分手导火索事件。有些情侣呢，把分手导火索事件解决了，复合了，但是矛盾根源还在，那么感情还是不稳定。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哪里呢？我举个例子来说，男方有工作狂属性，思维理性，识别情绪能力差，女方有自卑心理，缺乏安全感，比较情绪化。女方一直不确定男方是否真的爱她，日常习惯从相处细节推敲，寻找男方爱她的证据和不爱她的证据，经常患得患失，沮丧的时候发脾气，内心期待男友哄她。那男方很爱女方啊，但一直苦恼为什么女朋友总是阴晴不定，哄也哄不好，有时候真的觉得爱得很累，偶尔宁可加班也不愿意陪伴女朋友。忽然有一天，女方跟男方说，我有点头疼。男方说，那你早点休息，别等我了，我忙完呢可能会有点晚。女方就说，哦。男方放心地继续加班，可是回到家一看，女方已经收拾完行李站在门口。男方很惊讶，问你这是做什么？女方说，分手吧，反正你也不爱我。这男方是又懵又无奈又生气，拔高声音问，你又怎么了？ 女方大哭起来，歇斯底里地吼出自己的委屈，在你心里工作永远比我重要。男方很无奈地说，你能不能别总是这样无理取闹。女方更生气了，撂下一句话，我无理取闹，行，那我走，以后没人跟你闹了。男方此时情绪非常糟，没拦着，两个人就算分手了。事后呢，两个人都有点后悔。男方冷静之后反思了一下，主动找女方说，对不起，我那天态度不好，而且对你不够关心，我以后不这样了，你当然比工作重要，我爱你，我们和好吧。女方哭了，觉得男友啊还是爱自己的，况且自己也很爱男友，同意复合。朋友们，在这个例子中，分手导火索事件是男方加班，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家陪伴身体不适的女友，女方伤心了，情绪之下感到自己不被重视不被爱，赌气分手，男方应对不当激化了情绪。矛盾根源是女方的底层情感需求与男方的情感给予模式不匹配，并且双方没有建立起良性的矛盾处理机制，沟通不在一个层面上，一个呢在情感层面上，一个在逻辑层面上。他们的复合就属于解决了导火索事件，但是没有解决矛盾根源。男方就导火索事件主动道歉，女方因为爱和依恋原谅了男方的疏忽，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。可是女方所期待的被高度关注、被积极回应，在男方心里是一个负担，他无法满足。他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沟通达成共识，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时，女方仍会产生之前的反应，男方也会继续采取之前的应对模式。女方的敏感和没有安全感没有得到解决，男方也依然会觉得爱得很累。这个矛盾根源呢，会衍生出很多的冲突，这些冲突会像洪水冲击不结实的大坝一样冲击两个人的感情，最终双方遍体鳞伤，在某次吵架之后感觉再也不会爱了。那这个例子应该能帮助大家明白，分手复合后的感情想要长久，第一步就是分析出双方的矛盾根源在哪里，不要停留在表象上，也不要觉得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学会经营，不断地去探索彼此，磨合出彼此适合的相处模式，才是感情稳固的基础。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够帮助大家啊！如果你有感情问题，可以把详细情况跟我说说，我来帮你分析。
我是许川，如果你正在经历感情问题、婚姻危机，可以点我的头像，把你的问题发私信告诉我，我来帮你解决。如果你的朋友有感情问题、婚姻危机，把我的节目发给他，我们一起帮助他。喜欢我的节目，就订阅我、关注我，我们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